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1号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上午9点，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下令所有军警听从他的指挥；台湾建议在东中国海设立行为准则；六四天安门事件死难者家属要求中共可以公开讨论历史错误；一些美国专家建议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和盟友的多边合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乌克兰表示不会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挑衅采取武装行动。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南部地区，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不过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六说，乌克兰不会卷入一场和俄罗斯的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在克里米亚新任命的总理阿克西诺夫称，他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安全部队。他要求所有的军人警察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如果不服从他的命令就应该辞职。阿克西诺夫还说，他已经请求俄罗斯总统帮助恢复克里米亚地区的和平与平静，不过没有具体说明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哪些帮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洛特发来的报道。
身份不明的军人在该地区一些重要基地巡逻，许多人认为他们是俄罗斯军人。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总理阿克西诺夫发出请求俄罗斯帮助命令的同时还说，任何不服从他命令的指挥官都应该辞职。媒体引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话说，他不会对克罗米亚总理要求帮助的呼吁置之不理。基辅的乌克兰新政府领导人称，俄罗斯也侵犯了乌克兰领空。新政府领导人在上星期的起义中推翻了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他们还表达了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沿海举行海军演习的担忧，称演习是挑衅行动。俄罗斯之前表示，军队开进克里米亚没有超出俄罗斯跟乌克兰一项协议的框架。根据协议，乌克兰把塞瓦斯托波尔的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不过军用车辆和军人绝不仅仅是出现在克里米亚的海军基地，还出现在克里米亚首府新菲罗波尔议会外面。这种局面似乎在暗示更多的含义。克里米亚地区的来往通讯和航班也受到干扰。许多俄罗斯族人都把乌克兰新政府看作是非法的，并欢迎他们所认为的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族人在克里米亚占多数。克里米亚已经自治的议会正在计划于5月就该地区的前途问题进行全民公决，但是克里米亚问题看来正在超越政治，转而变成军事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简短声明。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都会严重破坏局势的稳定。最近2天以来，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2个主要飞机场。乌克兰指称俄罗斯的武装入侵了乌克兰，还有报道说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军人。奥巴马总统说，他十分关注乌克兰的局势，并明确表示乌克兰的命运应该由乌克兰人自己来决定。奥巴马总统还说，对乌克兰进行任何干涉都将带来沉重代价。分析人士认为，这看来是在警告俄罗斯。被罢免的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在消失了1个星期后在俄罗斯露面，并在新闻发布会上做了讲话。不过即使是在俄罗斯，这位被罢免的乌克兰前总统也不是所有人都非常尊重他，还有一些人对他提出嘲讽和批评。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星期五在俄罗斯南部主要城市 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他一个多星期前被基辅的示威民众推翻后首次公开露面。亚努科维奇批评了美国和其他的西方政府，并宣称他仍然是合法总统。曾参与乌克兰危机调停谈判的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反驳亚努科维奇的有关指控。希克尔斯基指责亚努科维奇违反了当初签订的协议，他更劝亚努科维奇现在最好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未来审判他时将如何回答法官和检察官们的问题。俄罗斯媒体说，对亚努科维奇来说，希克尔斯基的话恐怕还不算非常刺耳，而最让亚努科维奇感到痛心的可能是现在收留他的俄罗斯方面的反应。新闻会结束之后，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克里莫夫对官方媒体发表谈话说，亚努科维奇这个人已经没有任何政治未来，国际上都公认他已经走入历史，尽管从法理的角度来看，俄罗斯还把他当成形式上的总统。克里莫夫的语气中充满着对亚努科维奇的瞧不起、蔑视和反感。他说，亚努科维奇已经不掌握任何的实际权力，在执政的几年中，亚努科维奇摇摆不定，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莫斯科的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现在都把亚努科维奇当成一块政治麻布。克里莫夫说，俄罗斯曾劝告亚努科维奇不应该听信西方，但他却让西方参与调解，并做出了承诺，结果是快步在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舍维奇的道路。克里莫夫说，俄罗斯收留亚努科维奇符合所有的国际法律原则，俄罗斯也可以向乌克兰政府交出亚努科维奇，但前提条件是乌克兰政府必须经过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他目前对此非常怀疑。乌克兰新政府已经启动了引渡亚努科维奇以及其他的逃跑到国外曾经参与镇压民众示威的前政府高级官员的程序，这批人未来将接受审判。媒体分析注意到，俄罗斯收留亚努科维奇的提法是同意在俄罗斯境内保护他的安全，但俄罗斯并未宣布向亚努科维奇提供政治庇护。这意味着如果克里姆林宫未来一旦同乌克兰新政权达成交易，俄罗斯可以轻而易举地交出亚努科维奇。无论是体制内的人士，还是批评普京政府的反对派，以及代表各种立场的俄罗斯公众舆论，现在到处充满着对亚努科维奇的嘲讽和批评。普京反对派与基辅的示威民众相似，把亚努科维奇看成是贪官、独裁者、杀害示威者的屠夫以及有前科的罪犯。而支持普京的人认为，亚努科维奇对待基辅独立广场的示威优柔寡断，处理不当，他出卖了自己的部下，出卖了防暴警察，出卖了几乎所有的人。一向为俄罗斯官方立场辩护的亲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学者马尔科夫说，他说，亚努科维奇出卖了投他票的选民，出卖了他的地区党，出卖了他的朋友，他更出卖了宪法赋予他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的人身安全可能也确实受到新政权的威胁，所以俄罗斯必须要收留他。其他的一些亲官方的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认为，现在的亲西方基辅新政权里没有亲俄罗斯的人士，俄罗斯在乌克兰多年苦心经营的资源影响正在丧失，在没有同基辅新政权达成妥协之前，亚努科维奇还有一些用处，至少俄罗斯可以打亚努科维奇牌，给基辅的新政权制造一些麻烦。还有部分评论人士认为，俄罗斯可以利用亚努科维奇在克里米亚成立傀儡政权，然后再拉近俄语系居民较多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加入，同基辅的新政权抗衡。但亚努科维奇星期五表示，他反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反对乌克兰分裂，主张乌克兰统一。乌克兰媒体曾经报道，亚努科维奇从基辅逃出后首先抵达东部重镇哈尔科夫，他曾打算在那里动员和整合东部和南部地区的首脑另立政府，但遭到了冷遇。曾对亚努科维奇提供资助的乌克兰财阀和首富 阿赫梅多夫更坚决反对乌克兰分裂，这使亚努科维奇的计划最终落空。亚努科维奇倒台之后，他在基辅郊外和其他地区的豪华官邸被公开，光是他在基辅郊外官邸的勤杂服务人员的数量就超过了1000人。值得一提的是，俄罗斯主要官方媒体也大量报道了亚努科维奇的腐败奢华生活。亚努科维奇执政几年中，他的两个儿子很快成为亿万富豪和乌克兰最富有的人。有专家统计过，亚努科维奇家族的资产能超过120亿美元。在目前经济危机和急需外来援助的背景下，乌克兰国会的一些议员和新政权已经呼吁西方政府冻结亚努科维奇家族和其他前高级官员在海外的资产。瑞士、奥地利和列支敦士登的政府已经宣布冻结亚努科维奇和他的长子以及其他乌克兰前高级官员的存款和资产。亚努科维奇长子在瑞士开办的一家公司也遭到了搜查，但亚努科维奇在星期五的新闻会上否认他是贪官。他说，我在国外从未有过账户，我是个公开的人物，我的财产都公开了，所以有关我的郊外官邸的许多报道都是政治把戏。亚努科维奇的政治顾问戈尔曼几天前曾透露，亚努科维奇拥有不幸的童年，母亲改嫁之后，他的继父对他非常不好，导致他在青少年时代流落街头，后来两次被判刑入狱。亚努科维奇的经历使他内心深处充满自卑感和缺乏自信，这也影响到他的许多政治决策。戈尔曼说，在倒台前的一两天，亚努科维奇拒绝会晤幕僚，他仅相信他的大儿子亚历山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东中国海，中国、日本还有台湾都对一个海域声称拥有主权。台湾提出要设立避免失误和事故的行为准则。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提议东京、北京以及台北政府共同拟议一个行为准则，防止为控制东海而进行的军力测试发生不测，采取避免致命意外的措施。他的这一想法和2012年以来一直在探讨的缓解南海主权争议的讨论很接近。因为台湾在有关领土争议中缺乏外交影响力，中国和日本估计不会公开对此做出回应，但是中日双方和美国预计都会非正式的欢迎这个提法，作为避免冲突的一个选择。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认为，台湾希望在边缘地位中证明他的领导能力。他说，如果未来举行多边会谈，台湾的声音是不能被忽视的。马英九总统希望在其他人行动之前爬上制高点。马英九是星期三在台北一个会议上提出了有关东海领空领海行为准则的。他还呼吁对立政府之间就防空识别区争议共同出台一个办法。中国去年11月在有争议的东海上空划定了自己的空时区，让日本和台湾感到震惊，因为这和他们划定的空时区有所重叠。过去一年半以来，北京和东京都在相互测试对方的容忍程度，两国之间有4万平方公里的海面重叠，双方在这一带都常出动船只和飞机游弋。两国都看上了上海以东同一海域蕴藏的天然气资源。台湾的渔船总是在这片有争议的海域内日本控制的8个小岛周围捕鱼，和东京的海岸巡逻队冲突时有发生。2年前马英九提出了声称有东海主权的三方共同分享该海域资源的建议。日本和美国学者都欢迎行为准则的提议，因为这既能降低冲突的风险，又能不损害任何一方的主权要求。美国政府希望东海和平， 以保持和中国的经济交往以及与日本及台湾的军事关系，而这一点让北京感到十分不悦。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最近发射了短程导弹之后，美国在密切关注着朝鲜半岛的局势。虽然美军并不认为朝鲜这次发射短程导弹是挑衅行为，但是仍然敦促朝鲜展现克制。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报道。
在朝鲜发射四枚短程导弹之后，美国国务院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国务院发言人沙喜说，
We are of course closely monitoring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We continue as we often do to urge North Korea to exercise restraint and take steps to improve its relations with its neighbors. As you know, the United States works very closely.
我们当然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局势，我们常常也会继续敦促朝鲜展现自制，并且采取措施改善和邻国的关系。你知道，美国和国际社会以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伙伴密切合作，讨论如何处理全球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平壤政权所带来的武器扩散威胁。
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说，尽管美国军方并不认为这次发射是挑衅行为，但是美国还是敦促朝鲜展现自制，避免挑衅。五角大楼还说，朝鲜不时试射短程导弹，这种做法并不罕见。在美国和韩国进行例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时候，一般认为朝鲜这次试射的部分目的是为了发出政治讯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说，世界上有太多的国家的政府对公民的基本自由加紧控制。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从国务院发的报道。
美国说，世界上公然或者最可怕的无视人权的地方非叙利亚莫属。叙利亚政府2013年4月21日在大马士革的郊区释放沙林毒气，造成1400多名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426名儿童。
我们知道那些否认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国家是在挑战我们的利益，也是挑战人类的利益。
国务院报告也点名批评了其他人所共知的人权践踏国，例如朝鲜。联合国本月初抨击了他所说的朝鲜像纳粹一样的罪行。虽然伊朗正在就其核计划与国际社会展开谈判，但是负责人权事务的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泽雅说，伊朗人权问题仍然严重，
酷刑、政治监禁、没有正当程序的执行死刑、骚扰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以及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都在激增。
在许多地方，该报告称，由于当局坚持实行高压措施，使局面改善的希望破碎。比如中国，政府一方面宣布结束劳教，一方面却对在互联网上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士和西藏的基本自由进行镇压。西藏有26人自焚抗议。在阿拉伯之春曾带来希望的埃及，国务院批评埃及军队在继续对抗议示威者进行镇压过程中实施的杀戮和酷刑。在非洲，美国官方对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表示严重关注。在那里，穆斯林和基督徒冤冤相报，杀戮、失踪、强奸和酷刑层出不穷。在像乌干达和俄罗斯等国家，性暴力以及针对男女同性恋的歧视也令人警觉。在那里的新法律使骚扰的发生更容易，也更危险。克里国务卿说，
We join with many other nations.
我们与许多其他国家共同重申我们的承诺，表达个人内心想法不应受到起诉，表达个人的爱情不应导致迫害，奉行自己的信仰不应该遭致监禁。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甚至提出对劳工权益的关注，并指出孟加拉国制衣厂大火造成了1000多工人死亡。尽管报告记录了这么多侵权和镇压，美国官员坚持认为存在希望。他们指出乌克兰的例子，那里的人民拿出勇气走上街头支持变革。 在委内瑞拉等国挺身而出的人仍然面临挑战。国务卿克里说，他们的抗争不会是孤立无援的。
为了那些为他们自己的普世权利挺身而出的人，美国将继续的仗义执言，不带一丝的傲慢和负疚。
克里国务卿说，像这样的记录侵犯人权的报告将有助于确保追究那些侵犯人权者的责任。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公布了对中国的人权提出批评的2013年国别人权记录之后，中国政府也发布了一个报告批评美国的人权。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和美国的人权问题不具有可比性。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陆阳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2月28号刊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当天发表的2013年美国的人权记录，作为对美国政府前一天发布的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的回应。人权记录从15个方面对美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指责，包括美国暴力犯罪案件增加，美国实施的棱镜计划，美国普遍实施单独囚禁酷刑，美国的就业形势仍然严峻，失业率居高不下，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权记录指责美国是世界上侵犯他国人权最严重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中国迅速发表美国的人权记录报告进行了辩解，说这是事出有因，还说美国国务院日前发表2013年度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再次进行无理指责。秦刚说，
今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美国人权状况的白皮书，它的目的就是想让世人看一看美国这个想做人权教师爷的国家，它的资质到底是如何。
中国民生观察网站创办人刘飞跃长期关注权利受侵害的个体和弱势群体，他2月28号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的这个关于美国人权记录的报告是片面的，他关心的不是人权，而是表达不满。他说，
是片面的，你看他这个报告出台的时机就蛮有意思的，挺滑稽的。那美国的报告今天出台，他中国的报告也就在第二天就跟着出台，很明显他不是真正的去关心人权，他就是要这个表达对这个美国政府他这个不满啊，是从这样一个角度的，这恰恰说明他不是真正的是做人权研究啊，关注人权问题。
刘飞跃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确也存在人权问题，但是美中两国在人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他认为，中国民众在言论自由、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不受非法羁押等最基本的权利方面得不到保障。刘飞跃2005年创办民生观察工作室，每到敏感时间，他都会受到更严密的监控，甚至被警方强行带走、软禁、强迫失踪等。他称自己是中国人权的受害者。刘飞跃告诉记者，中国两会就要召开，国宝对他的监控也更加的严密，跟以往一样，两会期间的软禁是免不了的。中国人民大学退休党史教授张同新认为，中国国新办的美国人权记录报告是公正的，只是报告并没有全面列举美国侵犯人权的例子。他说，
我认为中国这个人权报告对美国的批评还不算全面。我给举个例子这个美国驻海外的军队，比如说像阿富汗，这个虐待当地人的一些事儿还没给他写上呢。所以我认为这中国的人权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我认为是公正的。
张同新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对自己的问题说得少，热衷挑别人的毛病。秦刚在记者会上说，中国人权状况怎么样，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他说，美国总是喜欢对别国的事情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自己的问题却只字不提，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之音陆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有一些丧生的亲属 在2月28号发表公开信，要求习近平和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可以要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而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一些受害者的代表还表示，要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还要求赔偿。迄今为止，中国官方仍然坚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如果不平息，中国就不会得到稳定和发展。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周边海域的扩张行为拉近了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的距离，美国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加强和他们的多边合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召集一系列听证会，为审议总统即将递交国会的2015财政年度国防预算报告做好准备。在众院军事委员会2月27号星期四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一组资深安全问题专家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正在恶化，美国必须投入更多的军事资源应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越来越多的挑衅行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贝尔托说，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关系到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美国的国家利益。
我同意我们不需要在海外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为扩大在海外的军事部署和互动提供支持和拨款，需要向美国人民解释，老实说也需要向国会其他人解释。
由于国会与白宫不能就政府财政预算达成共识，美国国防经费去年经历了多年来最严重的危机，未来多年将继续面临军费紧缩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国明显强化了对周边海域伸张主权的力度，包括去年单方面宣布设立东中国海防空识别区。北京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明显拉近了一些周边国家与华盛顿的距离。前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沃尔什说，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忧虑和恐惧强化了美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美国需要把握机会扩大与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的挑衅。
在我看来，我们能做中国不能做的一件事，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那就是领导，领导多国努力，领导多国联盟。中国总是能通过逆向工程仿造我们的武器，把它变成自己的武器。至于在该地区建立伙伴关系，我们具备这项战略能力，但他们不具备。
前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高级官员拉特纳说，把握这个机会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尽快签订 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国会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现在影响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政策问题是，各国谈判人员和美国国会能否成功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该地区，经济和安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美国无法只通过军事手段巩固它在亚洲长期扮演的角色。
由美国牵头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目前在美国和亚太地区一些国家遇到阻力，与此同时，白宫和国会都表示会努力配置资源，继续实施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战略。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美国政府的前高官表示，美国在日本和中国有关东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所持的立场不是很清楚，所以日本感到不安。不过他同时也说，如果改变这个立场，可能对解决目前的僵局并没有帮助。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报道。
在小布什总统任内出任副国务卿的阿米蒂奇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在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和西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之争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他认为美日关系目前所出现的一些困难，主要是因为奥巴马政府在一些问题上立场含混不清。
我们的确一直在发出含混不清的信息，我想主要是我们的军事指挥官在不该他们说话的时候发言， 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出来对此加以制止。
这位也担任过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表示，尽管日本方面不怀疑美国对日本提供核保护伞和防务协助的承诺，但是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在一些问题上的不同表态让日本方面对美国失去信心。日美研究协会主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久保文明认为，在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任期内，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态度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特别提到了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女士2013年11月在乔治敦大学发表的《美国在亚洲的未来》的政策演讲。他说，赖斯的一些说法让日本感到担忧和不安。
赖斯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们寻求将新型大国关系可操作化，这个说法看起来他接受了中国的提法。可操作化这个词听起来好像美国不必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对抗。
久保文明还指出，赖斯在回答有关中日岛屿之争的问题时，没有谈到日本对这些岛屿行使了行政管辖权，也没有提到美日安保条约中美国协防日本保卫这些岛屿的义务。这位日本学者表示，日本方面一直在谨慎行事，现在是中国单方面寻求改变现状，因此美国有必要明确他对日本承担的义务。分析人士注意到，过去几个星期白宫官员在有关问题上做出了日渐强硬的表态。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日本放送协会采访时甚至表示，美国应该明确声明支持日本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对于这种提议，参加这次讨论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回应说，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不可取的。
以这种方式解决美国在这个争端上存在的模糊性，我想象不出在中国的政治中有比这更具有爆炸性的了。这像是朝一个充满煤气的房间里扔火柴。
阿米蒂奇也表示，美国在目前改变其立场是不合适的。针对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批评美国的立场具有偏见和缺乏建设性，阿米蒂奇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恰恰说明这是美国需要采取的立场。利亚，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埃及当局对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埃及的一些记者进行拘捕，并指控他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之后，世界很多国家的媒体人，包括西方国家以及中东和非洲的国家，都对此表示抗议。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
埃及裔加拿大人穆罕默德·法赫米、澳大利亚人彼得·格雷斯特和埃及人巴哈尔·穆罕默德去年12月29号在开罗为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报道动乱时被拘捕。埃及当局指控他们从属并协助恐怖组织。愤怒的新闻界同行将这一举动看作是对新闻职业的攻击。半岛电视台记者安德鲁·托马斯在澳大利亚悉尼说，
这不是对他们三个人的攻击，这是对整个新闻业的攻击，就如我们的 T 恤衫和横幅上写的一样，新闻工作不是犯罪。
埃及当局说，这几名记者是在一次针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打击行动中被逮捕的。穆兄会是一个支持被罢免的埃及总统穆尔西的伊斯兰主义组织，他们举行了大规模抗议，争取让穆尔西重返。埃及新政府随即派出了武装部队驱逐抗议者。土耳其新闻协会的秘书长纳米克·科贾克说，记者经常被视为一种威胁。
记者会被认为持某种立场，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在街头用一种独立的方式为人们报道新闻。从这个角度来说，记者职业是危险的，他们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
半岛电视台呼吁全世界支持他们争取释放这三名记者的努力。半岛公关事务主管奥萨马·赛义德说，人们的反应十分热烈。
几个星期以来，我们看到了全世界对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我们的记者的大规模支持，行动的数量今天还会增加，30多个国家都在做出行动。
美国反复敦促各国政府保护记者，惩罚那些伤害记者的人。白宫的发言人卡尼呼吁埃及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记者。
We remain deeply concerned.
我们对埃及一直以来缺少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仍然深感担忧。埃及政府用一些靠不住说法攻击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这是错误的，极端无视对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护。所有记者，无论他们隶属于谁，都不能成为暴力威胁和出于政治目的的法律行为的目标。
人权组织说，记者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维权组织保护记者协会说，去年至少有70名媒体人员遇害，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在叙利亚。除了在武装冲突中遇害之外，记者还因为撰写批评当权者和权力机构的文章，受到了迫害、骚扰、虐待，甚至被杀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香港媒体的从业人员就香港前《明报》总编受到人袭击攻击一事，呼吁香港人联合起来反对暴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瓦利从香港发的报道。
香港记者团星期五发起签名运动，聚集支持新闻自由的力量。此前，香港一位有影响力的资深新闻界人士被人谋害，身受多处刀伤。《明报》前总编刘进图星期三遭到2名男子的袭击，双腿和后背有6处刀伤，一度生命垂危，目前处于稳定状态。《明报》前雇员组成的松散机构《明报同僚会》组织了这次请愿活动。该组织成员陈建佳说，签名活动是向行政当局和警方施压，要求他们破案并保护记者的一种手段。他说，
Up to now, we don't know what is the inside story behind Kevin Now's issue.
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刘进图事件背后的真相。我们希望公众更加关心《明报》以及言论和新闻自由等问题。
伦敦大学学生 Emily 李在请愿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说，
我感受十分之生气，为什么他会我们发信？
他表示，袭击刘进图的人实际上就等于在攻击新闻自由。对刘进图的袭击震动了香港许多人。这个城市在亚洲以充满活力的媒体环境而闻名，袭击的动机和肇事者目前还不清楚。打击黑社会的警察已经介入调查，表明刘进图遇袭与香港犯罪组织有关。刘进图主持《明报》期间，《明报》抨击政府的色彩日益明显。但是今年1月，刘进图被替换的消息引发《明报》员工不满，他们担心刘进图被免职有政治动机。《明报》雇员表示，《明报》管理层早就有意踢开刘进图，因为《明报》的报道让大陆当局感到不满。自刘进图遇袭以来，警方一直在翻阅《明报》去年发表的一些敏感报道，寻找凶手为何伤害他的动机方面的线索。退休的商人陈广豪也在星期五的请愿书上签名，他说，《明报》是一份非常平衡的报纸，
比较中肯，而且不是很偏激。
有关这一事件是否存在政治动机，陈先生表示，
这些事情呢，在没有证据的之前我们不好说。我们坚信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是个基础，但是没有根据的事情我们不好说，怎么回事要警察来处理。
除了记者身份之外，刘进图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新闻学教授。星期五，中文大学新闻系的学生也在征集请愿签名。艾拉林是新闻系的学生，他说
：“Professor told our students that law can protect journalists, but in fact, he's being hurt on the street.”
教授们告诉学生，法律可以保护记者，但是实际上他就在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袭击。我们担心记者可能被暴力吓倒。
这不是香港记者首次成为暴力受害人的案件。1996年，一位记者被人砍断四肢，凶手至今也没有抓到。有关各方正在筹备星期天举行支持新闻自由的游行。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虽然中国和台湾 两方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举行了正式的会见，并且被视为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一位美国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双方相比力量差别悬殊太大，台湾没有办法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来抵抗中国的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真芳报道。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在三四月号的《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这篇对台湾说拜拜的文章。米尔斯海默指出，中国统一台湾的目标从未改变，解放军持续在东亚扩张军力和美国竞逐，华盛顿最终是否能够继续防卫台湾安全将会是一个未知数。他对台湾与中国未来的关系做出悲观的结论，认为中国持续强大崛起对台湾是一个噩梦。不过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一个两岸关系研讨会中，去年曾经到上海参加两岸第一届和平论坛的台湾学者指出，两岸关系已经进入政治议题的深水区，因此双方希望通过这个论坛寻求解决彼此政治分歧，建立政治互动的框架。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张登吉说，
Kind of a framework will further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and the concerns。
这个框架将可以进一步保障双方的利益，以及区域各方，甚至海洋另一边的关注。这种和平框架将可以鼓励全世界更多的人对台湾说 hello， 而不是对台湾说拜拜。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博斯科则警告说，无论两岸关系如何改善，中国2005年的反分裂法中关于对台动武的条款不能轻忽。在两岸政治对话过程中，美国也必须明确表达对台湾安全的支持。博斯科说，
If a clear will were communicated to the leaders of China，
如果美国明确向中国传达决心，告诉中国领导人这是我们的红线之一，就像中国也经常宣示它的红线一样，我们的红线之一就是这个亚洲的民主体制，它不能因为中国的长期利益而牺牲，甚至也不能因为美国和中国的经济利益而牺牲。如果这个信息能够被中国理解并且收到，那么我认为他们必定会三思而行。
中国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官员最近举行的正式会谈被双方视为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政策主任卜大年指出，两岸官方正式会谈的发展也引发华盛顿和国际间一种两岸统一终不可免的看法。卜大年认为，这种失败主义和宿命论是一个极其错误的假设，因为它低估了台湾的自我生存意志和美国对台湾安全防卫的承诺。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提名人施大伟25号在国会听证会上重申，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卫性装备的立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政府的高级官员说，虽然两岸的政府官员进行了直接的沟通，但是两岸目前制度性的联系和沟通的模式不会改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的报道。
两岸两会及台湾海基会和大陆海协会第10次高层会议昨天结束后，行政院长江宜桦28日接见了台湾代表团，肯定了两会签署的地震监测与气象合作协议。在随后举行的中外记者会上，美国之音提问海基会是否将从此完全关注两岸经贸事务，历史性完成必要时为政治磋商传话搭桥作用。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
不可能是这样以后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将来这个两会海基会海协会现在我们王章会以后，当然这个我们这两岸关系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突破，但是将来我想这个我们的两会一定是相辅相成，为两岸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共同来奉献心力。那么我们海基会所承担的责任就是在政府授权之下来推动两岸协商交流服务的工作。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副主委 张显耀在会上就这个问题补充说，海基会和海协会是两岸制度性协商，这种制度性协商不会改变。不过不久前举行的王章会实现了两岸政府层级的直接沟通，这种机制确实可以防止误判的发生。他说，
陆委会王主委跟国台办的张主任见面，就国台办跟陆委会建立一个直接联系沟通的机制，是陆委会跟国台办双方就业务直接沟通，可以避免误判，同时呢也可以解决一些重大的议题。那么这个是两岸官方互动制度化很重要的历史性的创举，也是两岸关系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未来陆委会跟国台办还有两会，两岸两会制度性的协商。
张显耀还说，海基会与海协会具备两岸协商、签订协议、服务台商、交流合作等四大功能，就目前看来是无法取代的，未来也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岸两会第十次高层会谈顺利落幕，海协会会长陈德明28日中午已经返回大陆，外界关注陆委会主委王玉琦27日下午接见海协会代表团时是否触及马习会议题。对此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说，双方没有谈及所谓马习会议题，因为两岸两会此次高层会议主要是处理成熟的经贸议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最近一段时间引起很多人关注的虚拟货币比特币的变化令人更加关注。比特币的价格从去年年底的1000多美元到最近的低于600美元，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比特币由于它的不安全，所以呢很有可能被盗窃，它的价值可以很值钱，也可能会一文不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报道。
比特币是否已宣告死亡？这是很多投资者在东京的蒙特高克斯比特币交易所突然倒闭以后发出的疑问。货币交易商科林·伯吉斯专门从伦敦飞过来寻求答案。
我的账户里有311个比特币，当时的价值在30万美元，现在看来这笔钱打了水漂了。
蒙特高克斯2月28号申请破产，承认公司破产的原因是安全漏洞。公司执行总裁马克·卡普莱斯在记者会上鞠躬道歉。
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系统方面的弱点导致比特币被盗窃。
尽管最近发生的问题有可能损害人们的信心，不过比特币支持者说，这是因为人们把虚拟货币当作商品。比特币采矿人艾利克·沃森说，
我鼓励人们不要把比特币当作是一种保值的商品，我鼓励人们设法寻找机会用比特币来进行交易。
沃森说，比特币还远远没有死亡。他说，实际上比特币和其他虚拟货币前途远大，因为消费者最终会发现它的优势。
随着企业逐渐开始运用比特币，我们会慢慢向前发展，不久的将来我们会遇到一些起伏，然后人们会大量使用比特币。
沃森的预言可能很快会成真。2月28号，香港第一个比特币零售店开始营业，虽然开业当天民众显示了极大热情，不过金融咨询家卡普伦提醒人们，比特币的前景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比特币未来或许会很值钱，也有可能不值一分钱。
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全世界森林面积的快速缩小。从2000年到2012年的12年当中，全世界消失了2300万平方公里的森林，相当于每分钟消失50个足球场面积的森林。不过现在有一种电脑工具能够帮助人们实时的了解的森林信息，帮助人们 来减缓森林面积缩小的速度。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基尔布尔报道。
野火非法砍伐，农户烧毁森林开荒、采矿和石油开采，这些都是世界范围热带雨林的长期问题。等到这些活动被发现，要制止它常常已经太晚了。要确定谁应为此负责也很困难。全球森林监察是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40个伙伴组织创建的，它在网上提供实时森林状况。这个机构创立的时候，世界资源研究所所长斯蒂尔说，新项目带来了根本的改变。
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向所有地点的所有人提供世界各地的实时咨询。
负责这个项目的希泽尔说，新系统把关键信息附加高清晰度的卫星图像上传到一个便于使用的互动网站上。
如果你能用谷歌地图找到朋友的住房，就能通过全球森林监察网站了解你社区的森林情况。你可以从本国任何地方或者世界各地监察。
世界资源研究所说，热带雨林缩小的速度在加快，现在每年要多减少2000平方公里，其中一半减少的雨林在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希泽尔说，新系统能减慢森林消失的速度。
监测系统让各国政府能够集中执法努力，打击非法毁林的行为。雀巢和联合利华这样的大公司已经表示，我们卖的产品跟森林消失无关。我们将使用全球森林监察了解我们的供应商，哪些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好，哪些做得差。
谷歌地球引擎的管理人员莫尔说，全球森林监察使用谷歌地球引擎技术的电脑力量，把美国宇航局的卫星图像上传到因特网，清晰度极高，可以确定哪些地段的森林被砍伐、焚烧或染病。
图像的像素极高，能传递大量信息，以前从没有人能储存和分析这么多的信息。
辛蒂斯在9个亚马逊河流域国家协调土著人和政府之间的活动，他说，适当的人掌握这些信息能够有所作为。
这是分享观点和历史的简洁途径。我们第一次使用全球森林监察系统，方便地上传情报照片，通知全世界，实时通知他们有人在侵害森林。
辛蒂斯说，下一步要动员人们使用新的工具，及时保护全世界的森林。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有很多医疗器械可以挽救患者的生命或者改善他们的健康，不过每一种医疗器械从设计、制造、临床试验到使用，可能要花很多年的时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雷库斯从休斯顿的德克萨斯医疗中心发来的报道。
费尔南德兹的同事不是医生、护士，也不是医疗技术人员，而是车床和电钻。但是费尔南德兹在休斯顿群岛卫理医院却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做的这个心脏阀门使手术室的技术人员能改善检测病人氧气流动的情况。
氧气从这里进出，传感器测量病人获得的氧气量。
生物医学工程师杰克逊和费尔南德兹一道研发心脏阀门模拟器的部件。
这个器械作坊的好处是，你可以创造独特的办法，以简单方式解决问题。只要去掉或添加一些东西，就能够创造新器械。
费尔南德兹已经在休斯顿的医疗中心工作了25年。他说，当某个人给他看需要制作的部件的设计图纸的时候，过去的经验非常有用。
理论上讲，你能制造任何器械，但是实际做起来却很难。
费尔南德兹为这个心血管阀门模拟器制作了很多部件，这是模仿病人大动脉血流动的塑料模型。杰克逊说，他需要用塑料而不是金属做一个装置，因为必须把这个装置潜入核磁共振成像机的强力磁环。
费尔南德兹为我们创造了这个器具，这东西对我们项目的初期工作帮助很大。你把阀门夹在这两个部件中间， 左边的部件是心室，右边是心房，你可以把它们放进核磁共振的磁上，因为它们是用塑料做的。
有些最早的治疗心脏病的器械是休斯顿的贝巴奇博士在1991年制作的。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天的时事经纬都播送完了，我们明天再见。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乌克兰表示拒绝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挑衅采取武装行动。克里米亚是乌克兰南部地区，跟俄罗斯关系牢固。乌克兰呼吁俄罗斯停止在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切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星期六说，乌克兰不会被卷入一场跟俄罗斯的军事冲突。另一方面，新任命的克里米亚总理阿克西诺夫称，已经控制了克里米亚地区所有安全部队，并已经请求俄罗斯总统帮助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平静。阿克西诺夫星期六说，不想服从他命令的指挥官都应该辞职。阿克西诺夫没有明确说明希望俄罗斯总统普京提供哪些援助。阿克西诺夫这个星期稍早由克里米亚议会任命为总理，由于克里米亚抵制上星期取得政权的基辅新政权，双方紧张关系加剧。美国之音记者阿罗特说，身份不明的军人和军用车辆现身克里米亚地区，不仅仅局限在海军基地。阿罗特说，星期六在首府新菲罗波尔的议会外面，至少有十几名军人把守。俄罗斯说，俄罗斯军人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没有超出俄罗斯跟乌克兰一项协议的框架。根据协议，乌克兰将塞瓦斯托波尔的一处海军基地租借给俄罗斯。泰国首都曼谷市中心正在变化，反政府抗议者拆除搭起的抗议舞台，清除街头垃圾和墙上的涂鸦。星期六的清扫行动进行之前，抗议活动领导人素贴星期五晚上宣布结束关闭曼谷行动。他还说，抗议者将从曼谷周围主要交叉路口附近的几个抗议大舞台撤出。从星期一开始，抗议者将在伦皮尼公园集中，那里已经成为传统抗议场所的中心地点。政治暴力上星期升级，几乎每夜都发生手榴弹袭击。对抗议地点的袭击导致四名儿童死亡。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声明中敦促泰国当局调查袭击事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韩国总统朴槿惠向朝方建议，双方应该为韩战离散家庭举行定期团聚活动。在星期六纪念朝鲜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独立95周年的讲话中，朴槿惠表示，应该定期举行家庭团聚活动，因为被政治和1950年代初韩战分离的老人风烛残年所剩时间已经不多。韩国和朝鲜星期二在朝鲜金刚山度假地结束了为期6天的家庭团聚活动，这是3年多来的首次这类活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128名受害者的亲属2月28号发表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允许讨论中共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事件受害者还表示，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并且要求赔偿。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